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的机缘就在身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4日。前段时间，同事萧工跟客户产生矛盾，老板禁止他进实验室，并把他踢出企业群。我悟道，如果我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身边发生的常人事、常人的矛盾也不是不能管，可以成为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机缘。萧工是硕士，英勇部是他组建的，他工作能力强，很高冷，平时大家都仰望他，我跟他说话都说不上，更别提讲真相了。这次老板整治他后，除了他的下属妮妮同情他，其他同事为了自爆都跟他划清界限。我这时站出来，他很感动，说太难得了。但老板让我不要管他的事，辞退了他。他离职时，我问他，听说你上家公司让你入党，你拒绝了才不得不离职。他说，不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入党了，后来我发现共产党太腐败，就退出了。而且我是基督徒，也不会向党宣誓效忠的，我的心只追随上帝，所以我自己申请退党了。我给他讲还要退团核对，他同意退出了。我告诉他，我也有信仰，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遭受了20多年的政治迫害。他说，共产党也迫害基督教，真正的牧师都受迫害，那些高耸的教堂都是假的，是三字教会，他们受党的领导，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理智有思想，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都是假的，是中共导演的，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现在拍一部大片都很容易，何况一小小的自焚短片，只不过中共以新闻的形式放映，人们就以为是真的。我还给他分析了其中的破绽，他说，原来是这样。我给他讲的挺多，但有些凌乱，他自己理着头绪，问我，你们的信仰是怎么要求的？我告诉他，以真善人为准则要求自己，遇事找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他说，那挺好的。我告诉他，我们师父讲了，耶稣是位伟大的神，告诉我们基督教、佛教、天主教、道教都是正教。我提到了基督徒受迫害，导致黑死病的蔓延。小公说，是尼禄发动了迫害。我由此讲了天安门自焚跟尼禄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一样，他所有的真相都明白了。离之后，他给我留言说，你对我的帮助我会永远铭记在心。这次讲真相虽然没让他得法，但是真善忍的美好已植入他的心底，这将奠定他日后得法修炼的基础。萧公的下属妮妮看到我帮助萧公，挺感动，就经常过来说话。妮妮是研究生毕业，聪明有能力，是非分明，敢说敢做。一天，我给研发主管小敏讲中共邪恶事，他也一起讲。我们俩都没给小敏讲通， 妮妮说，敏哥，你怎么那么红啊？你太红了。后来他又跑来说，姐，你看公司都什么人啊？老板处理萧工，大家都躲着他，明哲保身，就你为他说话，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一个人的人品。他天天来找我诉说他的委屈，说萧工离职后，现任主管小星排挤他。有一次我工作正忙的时候，他又来了，我心想，这也不是时候啊，太忙了。转念一想，啥时候讲真相都是时候，工作放到明天。结果一讲他就明白了，也痛快地三推了。我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他也接受。应用部还有一位硕士小慧，以前特高傲，我跟他说话，他的眼光从我头顶上飘过去，理都不理我，让我当场石化。通过萧工的事情，他跟我有说有笑了，把应用部遇到的事情告诉我，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完全接受，以后见面特热情，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应用部的现任主管小星待人礼貌而疏远，我跟他没说过几句话。这场离职风波中，妮妮和萧工都跟我吐槽小星，说小星占有萧工的发明，专利人写成自己，还窃取妮妮的实验成果自己发表文章。我听了很吃惊，但我知道只有善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就一如既往真心对小星好。本来小星以为我天天听妮妮的诉苦会不理他了，没想到我现在对他还这么好。一天中午他主动找我聊天，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倒给我了。从此他对我信任而随和了，经常跟我聊几句。我发现我可以找机会给他讲真相了。无论他们互相矛盾多么复杂，我对哪个人都没有心理阴影，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无量大穷的代表，我对他们都好。公司几个部门以前我都多多少少讲过真相，但是应用部学历高，很排外，我一个都讲不了。以前我特发愁，通过这件事，应用部大多同事都明白了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造就的，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而来的，在这过程中，一切都为这次正法而造就的，人类的一切，生命、物质，你所能知道的，你所能了解的，人所能认识到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这件事情而存在，否则它就绝不会存在。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的，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去想，任何事情都能成为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机会。个人修炼体会，由于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之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神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金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有神通，我们怎样才能运用好呢？我的体会是，第一，要真信师父，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第二， 积点是为他，而不是为己。下面，我给同修们列举几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2000年，我进京上访被绑架，被关押在看守所。一次夜间提审，我当时高度紧张，全身哆嗦。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帮帮弟子，我太紧张了，我不想给大法抹黑。师父立即加持了我，一瞬间我的怕心全没了，一点也不紧张了。我向提审我的警察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迹。后来有一次在监狱里，我被警察殴打，开始时我没想起要求师父，他们就越打越狠，而且边打边问，知不知道为什么打你？这时我想起师父来了，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他们怎么还没完了呢？就这么一想，两个打我的警察同时冲出门外接电话去了，迫害停止了。还有一次也是在狱中，一名同监室的同修被打，打手是个身材粗大的杀人犯。同修被打，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就起身阻拦，同时在心中默念发正念口诀，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讲的：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还没等我念完一遍，那打手就突然倒地了，把裤子都尿了。我深深感受到师父赐予的口诀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这些年我在修炼中遇到过很多关难，有邪恶迫害，也有病业关等等，但只要能想到师父，想到为大法负责，磨难就会烟消云散，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也有没过好关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在关难面前用人心去对待了。最近我去了一趟省城，回程在火车站检票时，一个带红袖标的人拦住我，检查我的随身包和行李箱。我的拉杆箱里有衣物，还有一本宝书《转法轮》。那人打开箱子，翻出了《转法轮》，我大声一喝：“不准动我的书！”那人马上就把书放下了，直起腰说：“你看我的态度这么好，你怎么还这么冲动？”我又说了一遍：“不准动我的书！”那人说：“你出门带书干啥？”我说：“出门好几天不带书，我看什么？”那人没说话。我接着说：“你不准影响我乘车。”那人说：“不影响，不影响。”随之他帮我把拉杆箱装好。回到家后，我想了一下这个过程，那个人那么乖乖地听我指挥，一定是我的神通起作用了。当时我没有怕心，就一个想法：不准动我的书。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希望同修们在今后的路上更多地运用好神通，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这段路。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0号。 2021年中共在我地的重大绑架迫害中，我也被绑架到了公安局，并被列为重点迫害对象，是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迫害的架势。七个多月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海内外同修、维权律师、家属的营救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重新融入到主持正法的洪流中。我把自己这段修炼经历以及如何面对公安国保警察非法提审的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坚定正念，不配合邪恶。当警察破门而入后，我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能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在警察绑架我们向楼下走的时候，我就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从六楼喊到一楼，看到小区亭子里有邻居在乘凉，我就喊，记住法轮大法好，会躲过瘟疫的。没有一个警察阻止我，都静静地听着。到了公安局后，我看到有几位同修也被绑架到公安局了。我的脑子里立即反映出零口供，我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当时在心底给自己定下两个底线，一，不管怎样我也绝不会写保证，二，绝不会出卖任何一个同修。公安局警察非法提审我三次，全部是零口供。警察问我，什么时候练的，练多长时间，我都不语。问，认识某位同修吗？我回答，不认识。问做资料的事，一概不语。我说，全是不语。最后，警察企图诱骗我在笔录上写法轮大法好，我不写。他们根本没让我在笔录上签字，他们知道我不会签。当警察看着我的提审笔录全是不语时，很失望地说，什么也没说呀。我知道自己做对了。刚到看守所时，邪恶不停地往我脑子里打各种负面的思维，家里老人可能承受不住去世了，孩子不知怎样了，去亲情真是剜心透骨的痛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有一上午的时间，我心里都是刀绞一般的痛。我就正念清理，不停地清理。我身边有一位一起被迫害的同修，心情放得很好。他经常鼓励我，谁承受都不会白承受的，我们有师父管呢。尽管身心受到炼狱般的煎熬，但我也绝没想做任何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同修的事。一有机会，我就告诉身边的犯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躲过瘟疫的。我也劝三退，每当和别人讲真相时，我身上就会有刷刷的感觉，如同电流一般通透全身。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第二部分，境由心转。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一直不愿意和同修分开，可真到了分开的时候，看着落泪的同修，我却正念十足地对同修说，怕啥，有师在，有法在。带着这个正念，我到了另一个监室，一推开门，管号的人就非常高兴地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就来这儿享福吧。看到我站肿了的两只脚，他们谴责前一个监室太没人性了。管号的是两个年轻大学生，都非常善良，他们给我袜子穿，让我上炕坐，给我吃的用的。在第一次生活会上，我坦坦荡荡地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躲过瘟疫的。他们都开心地笑了。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被网判3年半的阿姨同修，她可以在大摄像头下自由地练功，立掌发正念。她坚定地信师信法，绝不向邪恶妥协。2012年，她因为出车祸，脸被撞坏了。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7天就念好了。从那时他走入了大法修炼，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们互相鼓励，放风时就一起背法。我对他说，不要承认， 有一个同修被判3年，而且是在最邪恶的马三家劳教所，1年半就闯出去了，就是不承认迫害。我也立仗发正念，练动功、静功，练静功有时能入定，有机会就全三退。在这期间，警察拿来在我家中非法抄走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清单，让我签字。我虽然心里有怕，但我还是拒绝签字。我平和地对警察说，法轮大法是正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年轻的警察笑笑，啥也没说，走了。有一天，我坐在监视炕上被师父的罚。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一下子想到了要转变观念，我虽然被迫害，但吃苦会消去罪业，去掉执着，升华思想，提高层次，在黑窝可以正念除恶。想至此，我的身体一震，一个坏东西从身体里出去了，顿时我不难受了，一身轻松。阿姨同修对我说，他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大多学法非常扎实，修炼非常扎实，救人的事都做得非常好。他们小组的老大法弟子经常说，用谦卑的心学法，用喜乐的心练功。而我就是一天忙着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学法不入心，自我膨胀，不守心性，才导致了被迫害。在这个监室待了9天，大家对我都很好，没人为难我们大法弟子，对我们都很友善。有些人做了三退，我也劝退了几个人。有一天，我梦见天火从天而降，有一块落在了监室里。我告诉屋里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开始念，火就熄灭了，他们全得救了。9天后，我被转回当地看守所。临走时，我告诉管号的人，给他三退了，他欣然答应。临行时，同修阿姨跟我说，就想好事。第三部分，面对多次非法提审，零口供。在被非法关押在异地看守所期间，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关系，是非法视频提审。我大声告诉提审的警察，你们说了不算，神说了算。他们继续逼问我，认不认识同修，我一概回答，不认识。其余全是零口供，不签笔录。他们气急败坏地说，把孩子整来，你就在里边待着吧。尽管我当时非常担心孩子，但绝不能做错事啊。我真是把心一横，把自己全都交给师父了。在当地看守所，国宝警察第一次非法视频提审我，企图让我认罚认罪。我郑重地说，我没罪，我没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你们迫害我。他们说，谁迫害你了？我大声说，共产党。他们立刻不吱声了。非法提审结束了，在看守所旁听的警察在走廊大声地说，这才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但是邪恶不死心，一次一次利用国宝警察非法视频提审我，大概有8-9次。他们利用与我同时被绑架的家人同修动摇我，说他不练了，说他让我也不练了。我高声说，人各有志，那是他的选择。我正告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威胁我说，共产党就迫害你了，你死在里边就是一堆蛋白质，你今天说的话将决定你会被判1年、5年、10年。我十分坚定地说，人说了不算，人说了不算，人说了不算。我说，送我回去。警察说，你不说别人也会说。我心想，谁爱说谁说，反正我是不说。最后一次非法提审是在过年前，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卷，国宝警察被邪恶指使继续调查。我就是不配合，不认罪，不认罚，说我干过什么我一律不予，或回答，我不想回答。最后他们气得跳脚，还整不了你了。到最后 他们像泄了气的皮球，几乎求我说，你长期做资料，我们也不说了，你就说点啥吧。我说，珍惜生命。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回家，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回家。警察说，你说啥？我说，无条件释放我回家。最后他们笑着说，祝你新年快乐。我也笑着说，祝你们新年快乐。第四部分，在不断的被罚中修去执着。在当地看守所，我和五六位被绑架的同修在一个监室，环境宽松，监室里几乎一半是大法弟子，其他犯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都三退了，大家都相处得很好，警察也不怎么为难我们，我们大家天天集体学法。我们每天下午从五点开始背会背的法，我会背的多一些，就教给大家背，主要是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里的诗词，还有论语，主意识要强，选自转法轮，经济要值、真修等。通修都认真的背，慢慢的就都会背了。到整点我们就发正念。电视一直从早放到晚，我不被电视干扰，几乎是不看电视。除了做好监视里的轮流值日外，我就是背法、发正念、练静功。我向内找，取人心。我有太多的人心，妒忌心、怨恨心、求名的心、争斗心、色欲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怕被判刑的心、怕被判重刑的心，一大堆人心啊，我就长时间清除这些不好的心。一位同修交流说，他是求师父帮助他把那些人心拿掉的，意念中想，那不是我，是邪恶因素，我不要他，让他死，让他灭，求师尊帮弟子拿下去。有几次我被色魔干扰，我就加强清除色欲之心。一次做梦感到一只手伸过来，我立刻说，解体色魔，瞬间邪恶不见了。我在家里容易发脾气，明知是魔性但控制不了，在看守所里有时闹心，我就清除这个魔性，直到把那个物质去掉。七个多月我一次也没发脾气，同修对我发脾气，我不仅不介意，还向内找。我对孩子的情也越来越淡，师父的法早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人各有命，师父也在梦里点化我，孩子状态很好，被绑架家人状态也很好，把心放下。在不断的被罚中，大家都正念越来越强，我们坚决不承认迫害，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不归任何生命管。在被绑架的同修中，就有我曾经最看不上的，有我最妒忌的，后来这些肮脏的心全去掉了，我们一起背法，一起向内找，一起正念正行，同修之间是神圣的法缘圣缘，我们应该互相珍惜，互相扶持，共同精进，共同完成师父交给的救人使命，共同回归天国家园。第五部分，正念走出看守所。看到同修都会见律师，我也想请律师，我从开始就认为应该请律师，我想常人犯法都能请律师，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为什么不能请律师，当时我只想请律师是犯迫害，没有更多的想到救度公检法人员。已经请了律师的同修无私的要借钱给我请律师，并添了单子要见他的律师，但律师却迟迟不来。慢慢的，我把指望律师的心放下了。大约四个月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看守所外边的树全绿了，地里一垄又一垄的喇叭花全开了，并且是我最喜欢的紫色。我在梦里还纳闷，冬天树怎么会绿了呢？早晨我跟身边的同修说了，同修也没明白是啥意思。到了下午四点多钟，突然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某某，你快开庭了，你家孩子要给你辩护。我一摆手说，不用，我自己辩护。他递给我三份委托书让我签字，照样抄写。我一看，那上面也不是我孩子的名字啊，是人权律师某某某，以朋友的身份为我辩护。同修说，看外边的同修做得多好。我也很感谢同修， 也明白了梦里的绿树和喇叭花的寓意。绿色是希望，喇叭花是信息啊。我一直有被外边同修和家人抛弃了的不好感觉，现在终于有了外边的信息，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别的同修的起诉书都下来了，我的还没有，我就想是师父给我修出来的时间。我有时人心起来了，问同修说，啥时能回家呀？同修说，修好了就回家了。同修的律师来会见，说要给同修办理取保候审，可是我的律师是以朋友的身份，我想他一定有什么原因不能会见我。同修鼓励我填见他的电话单，我填上单子给了警察。第三天中午我没睡觉，发了一中午正念，我坚决不承认取保候审，要无条件释放回家。下午全间的人正在走步，警察突然在监室外喊，某某某收拾东西释放了。大家都以为在开玩笑，有人又确认了一下，警察又重复了一遍。这时一位同修立刻把他身上的外衣脱给我，一位同修告诉我他的钱在哪儿，一位同修告诉和他家联系，离得远的同修来不及过来了。我把口罩里写有同修家人电话号码的纸条攥在手里。我高声地对全间的人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出监室又对警察说，记住，法轮大法好。每次被非法提审，我都会善意地告诉带我出去的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们很多人也很善良，有的静静地听着，有的人会说他很了解我们。在值班处交代了一下姓名，我就径直走向看守所大门。初春下午的阳光暖暖的，在看守所大门外，两个身着便装的女警官对我说，不予起诉，无条件释放。给了我一份不予起诉的复印件，给了我一个小纸单，是证明释放我的回执。我仔细看了看，他们赶紧说，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份回执。我就签上了名字。其中一个人态度温和地问我，出去还练不练了？我平静地说，我不想回答。他说，那明白了。因为太突然，看守所临时通知家属来接我，我就在门卫室等着家人来接。大约半小时后，家人来接我回家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海内外同修和维权律师及家属的营救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回忆》，作者合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17日。首先向师尊问好，每次回想起师父在合肥传法的情景，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和无以言表的幸福。下面我记录师父在合肥讲法的一些片段，希望能表达对恩师无限敬仰之心于万一。我从小到大都没接触过气功，也不听不想不信气功， 可以说是一个根本不懂气功的人。1994年4月15号，师父来合肥传法，地点是安徽省党校礼堂。当时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走进礼堂去听课。我坐在那里，虽然对气功修炼什么也不懂，但觉得浑身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不但不愿离开，反而想一直坐在那里不动，静静地听师父讲法。我每天都早早进礼堂坐下，渐渐地我明白了师父是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更好的人，更好的人，去掉一切不好的思想，把心修得干干净净，纯纯正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气功，这就是修炼。头一次听课就遇上师父传宇宙大法，而且听师父亲自传功讲法，这是多么大的缘分，多么大的福分啊！过去我不信气功，但从小就信佛信神，所以师父一讲到法轮佛法，我就心头一热，很感动，很亲切。师父还讲到法轮世界的殊胜，无比美好，我觉得身子轻盈盈，好像起空在天国世界翱翔，自在极了。师父说，我们讲整体调整学员身体，使你能够练功，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根本就不会出功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调整身体开始了，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跺跺脚。我刚跺脚，觉得头上好像松开一个箍掉了下来，多年折磨我的头痛、头沉、头晕的毛病一瞬间去掉了，我心里不由惊叹，真神啊！忽然台下爆发出一阵欢呼，原来从南京赶来听课的70人中，有一个不能走路、双耳又聋的人，这时竟能快步走上台绕圈，耳朵也恢复了听力，他举起双手和人群一起欢呼。法轮大法的法力不可思议，神迹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第10堂课，师父让弟子递条子、提问题，由师父解法。我文化低，怕学不清楚，也不知提啥问题，错过了这次机会。过后想起我喜欢打麻将，不知练功了还能不能打，心中遗憾，为什么不问师父。照相那天，我见师父一个人站在外面，赶紧走到师父面前，冒冒失失提出能不能打麻将的问题。师父没有因为我的冒失批评我，反而笑笑很祥和地说，你都练功了还打什么麻将，不要打了。我点点头，刚一转身又想到一件事问师父，我说师父，我什么功都没练过，能不能练我们这功？师父看着我很慈悲，祥和地笑着说，可以，你要好好练功。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似乎明白了师父那慈祥目光中的内涵，是在鼓励我，不接触其他气功好啊，可以做到不二法门，专一修炼大法呀。1994年11月15号，我的车经过一个公交车站时，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突然打开车门，把我和车子都撞翻在地，人倒在慢车道上，车子里的证件全都掉到花坛里，当时我没有觉察。人一爬起来，就想冲着刚从车里出来还在发愣的人发火论理。没等开口，忽然想起我是练功人，马上一声不吭地去办事了。到了办事地点，一拿证件，才知道翻车是丢了。可此时已过了半个小时，还能找到吗？不管怎样，找找看。没想到老远就看见东西还在花坛里。这是我第一次悟到，练功人心一定要正，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修炼人。 如果刚才我要真跟撞到我的人发火，丢失的证件可能就找不到了。从此我天天抓紧学法练功，边听师父讲法，一边我还时不时地真正看到悟到法轮常转的玄妙殊胜，多是在凌晨起床似醒非醒的时候。如一天早晨要起床的时候，法轮把我给拖了起来，我看见法轮就好像龙卷风一样似的，把我拖到好高好高的。我用龙卷风来形容法轮是不尊敬的，但是我实在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当时我很害怕，就开始喊师父。其实师父当时就在我身边，很慈祥地微笑着看护着我。当时我就想，师父在我身后怎么不帮我呀？我一直喊，喊到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还在喊着。那法轮真的好大，大概有十几平方这么大。有时我睁开眼，看到法轮在我头左侧太阳穴转，转的速度快，还发出大响声，把我的头扯得很高。每次过后，我的头又舒服又轻松。有一次我还看见观音菩萨微笑着在我床边，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看看你。还有一回，我和同修合租一套房子，大概晚上12点多，我睡下不到10分钟，就看见一个穿豆沙色服装30多岁的家伙进了房间，朝我睡处走来。这时出现好几个师父的法身，就把这家伙压倒在地，听见他嗷嗷叫唤。同时我身边还有7、8个法身在保护着我，那家伙就被带出去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师父无时无刻不在弟子身边看护着保护着，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弟子啊。还有一件最难忘的，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师父马上就来合肺似的。因为当时办班时有个同修问师父什么时候再来合肺，师父微笑着说，合肺嘛，将来还会来的。我们合肺全体大法弟子十分想念师父，盼望师父回来，一定做好3件事，给最最伟大的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慈悲的师尊在大连讲法的日子，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2月27日。明慧周刊登出了同修回忆师尊在大连讲法的点滴故事，也唤起了我的回忆。一，买票退票买退票。记得那是94年6月下旬，得知法轮功创始人李老师要来大连机车厂体育馆办班，我托单位的同事给买了票，开班是在7月1日，可是到6月末，单位突然安排我去外地出差，当时没认识到是干扰，只好又托工友将票退掉了，等我匆忙办完事从外地回来，已是7月3日了，老师已讲了2堂课，要在以往我就只能以后有机会再去了，可是这回在家怎么也坐不住，就想去听听，于是晚上我就提前到机车体育馆抱定一个想法，有退票的就买票进去听，没有退票的就站在门外听。结果我刚一到体育馆门口就有人退票，我欣喜若狂，心想我真有福，怎么这么巧。
现在知道，这是我发出了珍贵的一念，师父安排我得法的呢。后来，师父在讲法时说，这个学习班也不是谁都能来的，有些人想来也来不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都是不错的。我明白了，这是缘分。二，两次见到师父，我如愿以偿的顺利的买到票进了班。体育馆两边看台2700个位子，场地上满满的人席地而坐，会场上将近4000人，却井然有序。后来知道，那全是从外地赶来的学员没有买到座票。场内的气氛祥和庄重，令人感到很舒服，因为我以前听过多种气功课，从没有这种感觉。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听师父在讲课中讲到，这是正法修炼所带来的能量场。我坐在3排35号，座号离讲台较远，看不清师父，但我看到师父讲课时没有文稿，只是从白衬衣上兜掏出一张叠着的纸，打开放在桌面，偶尔低头看一眼。七月份的气温已经很热了，桌子上放着矿泉水瓶，可从没见师父喝过水。有一天开课不一会儿，听师父说，那个扇子不妨你就放下，越扇越热，吃苦也没啥坏的，要热一点就能修成了，我说也太容易了。这时我才发现师父从不拿扇子，只是偶尔双手提一下衣领。我也是从那里起与扇子断了缘，十年来怎么热的夏天我也想不起用扇子。师父在讲课时声音洪亮，语音清晰，而且讲出的话是那么平和实在有分量，讲出的理是那么渊博又浅显易懂，句句往我心里去。所以一堂课下来，我就感觉世界观都发生变化了，好像师父在我面前推开了一扇大门，人生中很多一直困惑的问题一下子明白了。我再也不是为祛病健身学气功了，我要修炼了。那种幸福和喜悦的感受无法形容，使我这个多年的老病号心里透亮了，身体轻松了。到此，我对师父的那种敬佩之心油然升起，我多想看清老师什么样啊。当时都叫老师。第一天后，我跑到大门外等着，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人都退场了，也没看到师父。第二天，师父讲完课后，对大家说，休息一会儿，学下套功法。我赶紧跑到前面，看见师父已下讲台，坐在旁边，正侧脸与别人说话。我没打扰，只是恭恭敬敬地对着师父双手合十。等我手往下放时，师父才回过脸来。我终于见到师父了。师父是那么的年轻，根本不像40来岁，慈祥又那么庄重，可亲又那么可敬。当时虽然不知道师父是谁，就感到能拜这样的师父学功，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无限荣幸。整整半年过去了，也就是到了12月29日，得知师父又要来大连讲法，我有幸和工友们到机场迎接师父。辅导站的同修考虑多方面因素，没有广泛通知，所以当时知道师父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不多。可就是这样，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偌大的机场候机大厅装满了。为了不影响人们进出，有学员建议大家到外面站着等。虽然天有些冷，可是大家谁也不在乎，好像一瞬间所有的学员都出了大厅，齐刷刷地站在大厅门口右侧通道的两边，中间留出一条道，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学员静静地等着，不时有行人路过说，今天什么人来呀，怎么这么多人来迎接。站在前边的学员很自豪地说，是我们老师来了。望着空明澄净的天空，夜幕逐渐下落，一架接一架的飞机降落机场，我的心在砰砰地跳着，师父乘的是哪一架呢？我的眼睛不敢眨。忽然天空出现一朵近似橙色的祥云，很浓， 一架飞机随云而进，机走云开，我看得愣住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师父手里拿着学员进献的鲜花，身穿一件极普通的黑面黄里的棉衣，就是后来的《法轮大法义解》一书中师父照片上的那件。师父从大厅走出来，师父是那么高大，一看见师父，学员们激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一下子簇拥上去把师父围住，很多常人也好奇地跟过来问，这是谁呀，这么有威望。当时我站在师父右前方，又见到师父了，我激动地喊着，李老师好。师父微笑着说，好好。过后大家回忆起接师父的场面都很激动，同时也很惭愧，我们那里只顾见师父，只顾着表达爱戴师父的感情，都忽略了敬师父了。后来在修炼中，我们越来越知道师父是谁时，后悔无比，那时我们是多么的无知不悟啊。三，党委书记的感受。94年12月30日，师父在大连体育馆做报告，也就是在国内最后一场报告会。大连体育馆坐席是6600，会场布置的整齐庄重。整个报告期间，除了一阵阵掌声之外，听众没有任何声音。讲了三个小时，会场的秩序依然井然，座无虚席。报告结束时，师父走下讲台，举着双手绕场走一圈，全场刷一声全站起来仰望着师父。当师父走到我们这一方向时，一股温暖的气流暖融融地微微而过，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此时全场一片掌声久久不停。当退场时，我听见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谁知道某排某号座位的人是谁？我一听忙说，是我发的票，怎么了？原来师父刚坐到讲台上，就感应到某排某号座位的人在想，我参加过无数头昏脑胀的大型会议，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6000多人的会场怎么瞬间这么静？这个座位的票是我亲自给我单位党委书记的。第二天我问书记，昨天的报告听得怎么样？书记说，太好了，我参加过无数次大型会议，包括政府官员大会，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瞬间鸦雀无声，三个小时始终那么静，每句话都听得那么清楚，下次这位大师再来，你一定告诉我。当我告诉他，你在会场上想的这些老师都知道时，他吃惊得很，对师父的敬佩之情更加无以言表。整整10年过去了，每回忆师父在大连讲法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在那些风起云涌的日子里，每当想起至尊无上的师父，心里就充满了战胜邪恶的力量。伟大的师父不辞劳苦，为救度众生奔波于各地海内外，我作为师父的弟子，一定紧随师父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 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